定价这件事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有多么重要呢？这就好比一个农民啊，之前他春种然后夏长，每天耕作捉虫子，但是到了要收获的时候，他说随便收吧，怎么收都行。你想想看，一个农民会这样做吗？当然不会哈。所以定价这件事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将决定着你的收获。驱动一个企业利润呢，主要有四个杠杆。这四个杠杆是什么呢？一个叫做销量，对吧？销量只要上升了 ，OK， 你赚钱了。第二个叫做可变成本。什么叫可变成本呢？就是我每生产一个产品的成本，比如说我用地沟油，那就是可变成本降低，对吧？还有一个叫做固定成本。固定成本就是我一次性要投入的那些固定成本。我换一个办公场地，我把办公室租得更小一点，那就固定成本就降低了哈。还有一个就是价格，销量、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和价格，这是驱动一个公司跟收益最终挂钩的四个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四个东西是怎么样调节我们最终的收益的呢？如果你的销量提高 1%， 怎么样让销量提高 1% 呢？你得做广告，对吧？大量的做广告。通过统计数字表明，当你的销量提高 1% 的时候呢，你的利润最终增长的是 3.28%， 销量一对应的是 3.28% 的利润。如果你的可变成本能够降低 1%， 你把这个食材变得更便宜，对吧？就可变成本降低 1%， 那么你的利润能够增长 6.25%， 这个听起来不错哈。然后如果你把固定成本能够降低 1% 呢，那么你的利润将增加 2.45%。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价格提高 1%， 假如你能够把价格提高 1% 的话，那么你的利润将增加 10.29%。 想想看，所以这本书要推荐给大家，叫做《让顾客自己来定价》。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鼎鼎大名的来自沃顿商学院的两个营销学的教授，其中有一个还是中国人哈。沃顿商学院在营销方面的这个领先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本书里边告诉了我们定价的三大误区以及九个新的定价策略。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觉得哇，原来有这么多种定价的方法，而且每一种定价的方法几乎都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哈。咱们先说说三大误区。一般的企业有哪三大误区呢？第一个误区是说成本加成法，就是我这个东西做出来多少钱，然后我把它乘以一个百分之多少的比例，你看这样的话我这个利润我这个价格就是多少，这个叫成本加成法哈。成本加成法定价呢，你想想看，爱马仕的那个围巾有的甚至在中国生产的，凭什么它的价格就比真正生产的那个成本要高那么多呢，对吧？所以当你用成本加成法定价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忽略掉特别多可观的利润。 OK，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你用成本加成法定价的时候，你的消费者或者你的客户会很容易掌握到你的这个价格，因此到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他把你逼到没有利润，因为他知道你有 10% 的利润，所以他就期望 8%， 8% 答应了就期待 5%， 对吧？所以成本加成的方法会有这样的问题。第二个方法常见的叫做效仿竞争对手的方法，就是竞争对手现在定的是100块，那我定99，对吧？那么他如果定98呢，我定97 ，OK， 或者我定的比他高，他定100，我定102，对吧？这是效仿竞争对手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定价呢，首先没法体现你自己的价值哈。另外一个就是，它很容易会出现叫做双镜效应。什么叫双镜效应？就是当两个人面对面，两个镜子互相照的时候，你发现越来越趋同。双镜效应发生了以后，你发现这个价格会直线的下降。比如说，当年空客在和波音在打这个价格战的时候，波音一台飞机的售价卖到1900万美元，但是他们的生产成本是2200万美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干掉空客。所以双镜效应出现以后，你发现双方可能都赚不到钱。第三种方法就是砍价策略。典型的砍价策略就是潘家园，你们去北京的潘家园你会感受到，就是他问这个杯子多少钱，他说5000，这是胡说的，就是他张口就胡讲5000哈。关键是看什么呢？看客户的反应。哎，用这种砍价的策略，搞不好这个客户傻乎乎的说2000，那卖给你2000，卖给你就行了。所以这种方法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经常会把客户教坏。就是当你用这种砍价策略来跟客户进行交易的时候，客户很容易被教坏。你比如说我去潘家园，我现在的原则就是无论他要多少钱，我只给50。 哼，他说那个什么唐代的一个什么铜壶，我说五千，我说五十，哼，然后这人就骂我说你懂不懂啊，你这不行，你走吧，我就不会卖给你，这买都买不来，哦，不行，转身就走。过一会儿他八十行不行，哎，叫回来了。所以我经常在潘家园五十八十买到很多假货啊。这不光是我了，很多公司都会这样。比如说当年美林证券有一个老总特别逗，他有一个杯子，人们把他那个杯子叫做百万咖啡杯。为什么叫百万咖啡杯呢？就是美林证券比如说今天要接待 IBM 的人， IBM 要卖他们系统，对吧？然后当 IBM 的人来的时候，这个美林证券的这个老板就拿一个思科的杯子放在桌子上，哼，然后这 IBM 的一看这思科的杯子已经放在这儿了， OK， 我再让100万美元怎么样。然后如果是思科的人来呢，他就找一个 IBM 的杯子放在这个桌子上。所以当你跟顾客不断的用博弈的方法来谈判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把顾客越教越坏哈。那为什么很多的企业觉得定价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呢？在这本书里边讲到说，整个美国的大公司当中只有 8% 的企业有明确的定价策略和定价的经验，大量的企业这个价格几乎是乱定的。而一旦价格定的失败，你想想看，你之前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做出来的产品，做出来的服务，到最后因为定价的这个粗放和失败导致你损失很多钱，对吧？很多企业认为说这没办法呀，为什么？因为价格不是我们决定的，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你以为你想定多少就定多少吗？那别着急，你先听听看还有多少种不同的定价策略，对吗？这些定价策略万一能够给到你一些启发呢，这不就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吗？ OK， 咱们来看看这个作者在这本书里边给了我们哪些有趣的定价策略哈。第一个定价策略他说叫做意愿定价。意愿定价什么意思呢？翻译成大白话讲就是看着给吧，哎，你愿意给多少钱给多少钱。这个意愿定价的一个著名案例就是美国有英国有一个乐队叫彩虹里好像是什么，这个乐队呢发行了一首歌，然后现在你们知道卖唱片很难卖的，对吧？唱片大家都在免费下载，所以就没有人去这个买唱片了。所以这个彩虹里当年他们说怎么办呢？咱们尝试一个办法，他们把整张的专辑上传到了网上，然后说免费下载，我们整张专辑大家可以免费下载随便听。因为你们知道在国外那个下载歌还是要给钱的，像那个苹果什么的都是要给钱的，所以他就说大家免费下，免费下，下完了以后说你听了以后如果觉得高兴，你愿意支持我们的话，你就给钱，随便给，愿意给多少给多少。你想，因为是免费下载的，所以它的下载量会比销售这个唱片的时候多很多，对吧？整个这个唱片大概下载了180万次，180万次下载之后呢，只有40%选择了付款，就是有60%的人真的听完就白听了，不给了，我就撤了，对吧？没关系，不要紧，只有40%的人付款。这40%的人付款的这个价格呢，平均是2.26美元，2.26英镑，最高的有人给到100英镑，就是真有高兴的给100英镑，然后有这个给更低的，所以平均下来是2.26英镑。但是你知道这个结果吗？就是180乘以40%再乘以2.26，这个彩虹里乐队说这比他们以往发行的所有的专辑加在一块挣的钱还要多。为什么呢？他们以往发行的专辑并不是所有卖这个专辑的钱都归他们，中间还要给到那些生产成本，还要给到中间流通渠道，还要给到中间的那些公司，对吗？最后他们拿到手里其实没有多少，然后当他用这种方式来定价的时候反倒收获了最多的这个收益。我有一个朋友在网上写一些互联网的文章，就是在那个微博上面打赏，微博上不是就是打赏的功能吗？就是这个作用。然后写完了以后就发出去，让大家随便打赏。他说他经常收到一笔就4-5千块钱的红包，就是有的人看了他这文章，觉得哇，这个说的真好，对我帮助很大，啪，4000块钱打过来，打赏的方式哈。用这种就是意愿定价的方法呢，你要考虑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首先，这个产品的边际成本一定要足够低。这个产品的边际成本应该最好是零，像唱片这种它的边际成本是零。什么叫边际成本呢？就是它录制这个唱片整个这过程这是一个固定成本，这个成本做完了以后往出发，这个边际成本就是零，对吧？边际成本要足够低。第二个叫做消费者要公正，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放在比如说一些环境很差的环境里边，对吧？他就是不愿意给钱那种环境里边，那可能就麻烦了。所以要到一个相对公正的市场当中。然后第三个叫做这个广泛多样的顾客基础，就是你的顾客数量要足够大。 如果你的顾客数量不足够大的话，就很难获得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双方关系密切，就是听这个歌的人和唱这个歌的人觉得能够找到默契的感觉，对吧？然后还有高度的竞争，就是在高度竞争的市场当中，这种策略往往会起到效果。OK， 所以这个叫做意愿定价，看着给的方法哈。等我们的受众再多一点的时候呢，搞不好读书会也可以尝试着用一些意愿定价的方法，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就符合这样的条件，对吧？然后双方的关系不错，然后觉得听完之后有收获，然后编辑成本低，对吧？然后我们采用意愿定价的方法，搞不好也行哈，可以尝试。这是第一个方法，叫意愿定价的方法。第二个方法叫做免费的方法，谷歌，对吧？优酷，然后这个什么百度，这都是免费。像现在滴滴打车都免费，它这些平台都是免费给大家提供服务的。为什么要用免费的策略呢？就是所有的免费策略一定要注意，必须存在双边市场。什么叫双边市场呢？就是一个卖方要针对两个买方，这叫双边市场。所谓的羊毛出在猪身上，就是这个道理。简单点讲哈，很多酒吧晚上做活动说女士免费，为什么女士免费呢？因为男士会买单，所以只有女士免费才会来大量的女士，于是才会来大量的男士，对吧？最后从男士身上赚钱，这就叫双边市场。任何双边市场只要有一边破坏掉了，那么这个免费的策略就不能够存在。你比如说所有的女人都不去酒吧了，然后这时候这个还搞免费，酒吧还搞免费，那完蛋。或者谷歌你对所有的使用者都免费，但是广告商也免费，或者没有广告商，对吗？那么谷歌也坚持不下去了。所以当你能够创造一个双边市场，能够创造一个说这个事儿我对它免费，但是对于别的角度我能够赚回钱来的话，免费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因为免费要比两美分冲击力强很多。就是这些教授们在大街上做实验，他们就是把一个产品的定价定成两美分，然后再把它定成免费，然后看一下这个销量的差别。哇，你想象不到，就你会觉得两美分跟免费差不多了吧，但是两美分还是会剩下一大堆卖不掉，但是一说免费哗就卖完了。所以降价和降到零比起来，还是降到零要更狠一点。所以如果你希望打造冲击力的话，免费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在做免费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注意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用免费来攻击免费。你比如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当年360，360当年的这个主要收益是来自于帮助这些卖杀毒软件的人呢来带流量，对吧？然后分成赚钱。结果当他听说这个腾讯要做杀毒软件免费的时候，他坐不住了。因为一旦腾讯做了免费的杀毒软件，那么不光是金山和他这些瑞星什么的都得完蛋，对吗？因此360当时就壮士断腕，说我先来做免费的。于是当360做了免费的之后，你发现之后腾讯也做免费的，然后别人也做免费的，有大量的都变免费了，但没用了。因为消费者在选择了第一个免费的软件开始使用以后，他就懒得再换一个平台了，因为已经免费了，你还让我怎么着？因此用免费来攻击免费不是一个好的办法。OK， 因此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种方法哈。如果你的这个，如果你的产品能够有一个双边市场啊，并且你的产品的边际成本要足够的低，假如这个360服务一个杀毒客户要花1块钱，他肯定是不会做这件事儿，因为他的边际成本太高了。他服务每一个客户可以不花钱，这时候他才愿意去做这个免费的事儿，对吧？假如边际成本足够低又有双边市场，你可以考虑采用免费的方法来打开市场，这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哈。第三个方法是咱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叫做价格战。我记得当年余姚昌就是格兰仕的总经理曾经讲过，说价格战是最高级的竞争策略。然后其他人讲说价格战哪是最高级的，价格战最没技术含量。 No， 在这本书里边告诉我们说价格战真的是一个高级的竞争策略，而且他们用到的案例就是长虹和格兰仕。这个格兰仕的价格战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高级的竞争策略呢？哈，你们知道格兰仕降价以后，降价了以后它的利润率甚至会上升吗？能够理解吗？这个东西降价了结果利润率反倒上升，你说这怎么做到了呢？OK， 好，分析一下哈。格兰仕把它的价格降低了 40%， 这个很厉害，一下子降价 40%， 对吧？竞争对手直接傻眼，竞争对手傻眼了以后呢， 格兰仕的销量上升了200%。销量一旦上升200%，你注意，它的生产成本就降低了50%。OK， 因为量大了，量大了以后，生产成本降低了50%，价格虽然降低了40%，但是它的市场占有率从25%一下子增加到了34.5%，因此它的利润率不但没有下降，反倒增加了。你知道格兰仕做这个价格战，它那个计算有多么精确哈？它价格战降价的那个点选在哪呢？一定是选在自己的盈亏平衡点之上，但是是竞争对手的盈亏平衡点之下。所以当他把价格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说对手跟进不跟进？对手如果跟进，对手就亏钱；对手如果不跟进，他的市场占有率就上升。而他的市场占有率一旦上升，他的成本会接着下降。所以你发现当格兰仕不断的用这种方法统治了全世界70%的微波炉市场，你想想多可怕。所以美国人很害怕中国人在哪儿呢？这个教授就讲说，这个价格战一般发生在什么市场当中呢？就是利润率过高的市场。就是当一个市场的利润率过高的时候，价格战就会发生，然后大家去寻找一个更合理的利润率哈。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爱打价格战呢？因为在所有中国人的眼中看来，美国的市场都是利润率过高的市场，所以中国人觉得这全对面打价格战，然后就开始进攻美国市场。中国货统治全球，这也是一个趋势哈。当然目前来讲，中国的成本在不断的上升，那我们说的这都是以前的好日子，那时候中国也没有什么这个劳动保护法那么严格的劳动保护法，对吧？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什么五险一金什么的这些东西，所以是建立在对很多民众福利的牺牲之上的低成本的国家发展策略。所以那时候中国的市场真的发展的特别的快，这是价格战的手法。如果你真的能够有信心通过价格战去提高你的销量，扩大你的市场占有率，然后还能够把盈亏平衡点控制的特别好，你的盈亏平衡点在对方之下，那么你可以尝试着使用价格战的方法使得对方就范，然后不断的出让市场给你。 OK， 这是价格战的方法哈。然后三个了哈，第四个方法呢叫做微定价。什么叫微定价啊？就是不要小看那么一点点钱。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尤努斯，对吧？他就是做了一个格莱美银行，这个格莱美银行就是给最穷最穷的人贷款的。他尤努斯研究发现说，一个贫穷的孟加拉国人或者是印度人哈，他们只需要有27美元，他就能够解放全家。他就能够让全家翻身，然后做一点小小的生意。你比如说擦鞋这件事，擦鞋他需要的就是有一个擦鞋的箱子和一个鞋油，对吗？擦鞋的箱子和鞋油和刷子，就这几样东西加一块大概10几美元，花了10几美元把这个箱子买回来，再留10几块钱能够吃饭，这个人就能够养家糊口了。所以他就专门给这些穷人放贷，就是特别穷的穷人放贷，然后微贷，用这种微贷的方法帮助很多人成长，所以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大量的中国企业现在也开始做小微贷，对吧？小微贷你发现说，虽然它的每次贷款的额很小，但是它的利润率和还款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当然类似这样的情况呢，做的最好的是印度。因为印度的穷人特别的多，印度贫富两极分化很严重，所以在印度呢，仅仅是把洗发水拆成小包装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就是咱们这儿买洗发水都是一瓶一瓶的买，对吧？一瓶20-30太贵了，拆成小包。还记得你上大学的时候，你们那个小超市里边那一卷一卷的小包装吗？就撕下一个包2毛，撕下一个包2毛，你把它挤到瓶子里，你会发现它比那个整瓶装的卖的贵多了。但是因为大学生没钱，所以大学生2毛2毛的买。印度人没钱，所以印度人就2毛2毛这样买。这反倒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叫做微定价。全世界这个有40亿穷人，就40亿非常极度贫穷的人，而这40亿穷人能够创造的收益呢，是消费额是13万亿。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市场，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微定价还有很多策略哈，你比如说星巴克。他们生产一个中杯的咖啡和生产一个大杯的咖啡，你觉得在成本上能够差多少呢？凭良心讲应该没什么差别，对吗？多加点水，加了一点咖啡的那个粉进去就 OK 了，小杯中杯大杯。但是它一个大杯的咖啡会比一个中杯的咖啡贵11%的价格。 这11%就是利润的。但是有很多人去，真的他就愿意多花几毛钱，然后去买一个大杯的咖啡。你不要小看那个是1.8几美元，这个是1.7几美元，看起来好像都是不到2块钱嘛，差了11%。差了11%的这个价格，而它的成本是没有的，这个叫做微定价，它能够赚到钱。还有一个更狠的方法呢，就是当你在超市结账的时候啊，有很多国外的很多超市，你结账的时候有点零头，要找零，对吧？找个几毛几分这样的零头。好了，这时候这个结账的人告诉你说，如果你可以不要这个找零的话，那么你可以半价购买我们这个曲奇饼。Cookies， 对吧？我们这个曲奇饼就放在这个柜台这儿。假如你不要找零的话，你可以半价买这个曲奇饼。你注意哦，半价买这个曲奇饼其实并不亏哦。半价买这个曲奇饼可能只是一个促销方式，那个曲奇饼愿意做这样的促销，或者口香糖，对吧？愿意做这样的促销。好了，我放在这儿让你半价买。但是如果你不抹掉这个零头的话，这个不能半价买。OK， 就光抹掉这个零头的这个钱，就能够为整个的超市带来4.2%的利润上升。因为这个钱是白来的，这几毛几分钱是白来的。有很多超市他们在那个地方放一个零钱箱，你看到没有？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么精细，他就放一个零钱箱，竟然有很多顾客拿着找到零钱，觉得不想装，嘣就扔进去，然后那个箱子就积攒更多的钱。 4.2% 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大量的超市使劲的运行了一年，它的利润率都不到 5%， 所以这 4.2% 等于让利润翻倍。这就是微定价。当你能够找到这些微定价的机会，去想办法开掘一下，做一些有趣的活动的时候，诶，利润率又上升。 OK， 就几乎翻了一倍，对于超市来讲。 OK， 所以要不要去小看那几毛几分钱，微定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法。包括小说按章看其实也是这样，就是小说按章节，对吧？咱们看小说一般就买一本来看，但是有很多人他没有看书的这个习惯，他就用手机，拿手机然后看一章，诶，给人交2块，再看一章交2块。我跟做这种电子阅读的人聊过天，他们说有这种消费习惯的人基本都是屌丝，都是屌丝，就以保安为主，保安这种人群，军人这种人，他没什么钱，但是他没有看电视的机会，他就每天拿着手机娱乐，所以就2块2块2块。加上这些孩子自制力也比较弱，所以他们经常看完一本网络破小说花200多块钱。就是那些作者也够坏了，每一章写短短的一点点，然后一直写200多章，然后就2块2块一直看下去，几百块钱看完。这叫微定价的方法，它会让你感觉好像花的很少，但实际上日积月累这个东西挺厉害的。在电视上看一个电影5块钱，对吧？你们家现在装了有线电视，你会发现给你看一个电影5块钱，慢慢的家里，我们家一开始我说不要看，后来他们就慢慢习惯了，反正你去电影院看还得好几十呢，对吧？在这看吧，嘣5块5块，越看越多，现在越看越多，就停不下来了。就谁哪天拿遥控器就啪打开，他认为只有5块钱，对吧？微定价。所以将来我们读书会搞不好，我们变成说听一本书5块，听一本书3块，或者怎么样，这也是一种方法，说不定搞不好能赚更多的钱哈，这不一定。这是第四个方法哈，叫做微定价的方法。第五个方法呢，叫自动降价。自动降价这个方法特别有意思哈，这有一个服装店，在美国很有一个服装店，在进到这个店以后呢。每一个衣服上的标签有3个价格，第一个价格写全国的零售价，比如说100美元，对吧？全国零售价，我们店现在的价格90美元。那你一看，消费者是很懒的，你们要记住啊，消费者只要看到有人替他对比了，他就觉得自己不用去对比了，因为反正你都告诉我了，说那个价格是那样。你要更狠的话，你定上京东价，哼，你写京东价现在100块，我现在卖85，可以吧？第三个价格是什么呢？第三个价格是10天以后这个衣服的价格是70。诶，怎么着？那么为什么要加上一个10天以后的价格？这有什么好处呢？你会发现这时候价格歧视的手法就出来了哈。整本书其实讲的都是价格歧视的手段哈。这个有的人说我才不在乎那么点钱呢，对吧？我就喜欢这衣服，10天以后我等不及了，到时候他们穿那穷人才穿，我现在就穿这个有钱的啊，买 OK， 你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对吧？然后另外一些人说哇真的有优惠哦，行，那我等着，然后10天以后再来买，对吧？所以这两种人群都没有这个放弃，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大大的减少了对顾客的伤害，大大的减少了当谈判不成功之后对顾客的这种损失。 OK， 所以而且它能够激发人们占便宜的心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叫做自动降价的一个手法。所以这种自动降价的手法呢，它的 特征是一定要求这个产品要能够塑造出稀缺性来，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产品说我特别想要。尤其是像服装啊包啊这样的东西，因为顾客要热爱这个东西，所以它能够使用的场景就是顾客热爱这个产品，然后它有稀缺性，而且人们会感激这个降价，觉得这个降价以后他会非常的开心，会带来愉悦感。 OK， 这种叫自动降价的手法，你可以尝试着做一下哈，自动降价的手法。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呢，叫做这个动态定价。什么叫动态定价呢？美国有一个网站叫 Priceline， 这个 Priceline 的方法是这个公司后来上市了，在1999年上市了，市值大概有240多亿美金，还挺厉害的一家公司。它的方法是让你在网上报一个价，你说我想从上海飞到深圳，我想坐头等舱，我现在愿意出价1500，你把这个价格报在他这个 Priceline 的网上，然后航空公司呢来收，航空公司来看这儿有人报1500，愿意要我要了1500要，然后就给你一张机票就可以去。如果我1美元，1美元航空公司不要，那你就买不到你就去买正常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报1美元，万一航空公司说那1美元咱也要了吧，1美元咱也要了 ，OK， 反正那个空着也是空着也要 ，OK，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使得消费者产生一种娱乐的感觉，他会觉得我可以自动的去报价。因此 ，Price Online 的这种方法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动态定价的手法。这个做的最好的是大数据。就是当拥有了大数据以后，你发现动态定价会变得特别的普遍。比如说你现在打滴滴啊、打优步啊这些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的价格根本就不一样？说现在是高峰期，我们乘以 1.5 倍，你能接受吗？ OK， 行，接受吧，你接受好， 1.5 倍，对吧？甚至我听说在前两天北京单双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们曾经给到过9倍的价格。就是现在没有车，所以你愿意9倍叫车吗？9倍，哇，原来100块，现在900块，竟然也有人会叫哈，这是动态定价的这个方法。Tesco 是一个用大数据用的非常好的超市，就是那个叫 Tesco 的中文翻译叫做乐购吧，好像叫 Tesco。Tesco 的这个大数据做到什么程度呢？好了，一个爸爸去买这个买东西，然后他在超市里边买的东西里边包含了纸尿布 ，OK。当他包含着纸尿布去交了费以后呢，就会自动的给他打出一个优惠券。那个优惠券是什么呢？那个优惠券是奶粉的优惠券。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一个女孩子，她可能买了一些这个女性用品，对吧？买完了以后，打出来是化妆品的优惠券。OK， 这就叫做差异的动态定价。就是我知道你们家有个小孩，所以我让你买奶粉便宜一点，你就会再回到我这个地方来。他是为了勾住这个顾客，让他走了以后还能够拿这个优惠券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买东西。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所以我会给你化妆品，那么你到这儿来。这种打印是随机的，是完全根据计算，根据他当时的这个数据来给出的，而不是靠人工来做的。 OK， 这就叫做动态定价的手法。这个手法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多，而且当基于大数据和基于这个，实际上就是像滴滴打车或者是优步这样的公司，他们玩的就是公式，就是每天在不断的调整公式，一方面调整对司机的公式来调整司机的这个参与度，一方面在调整对打车的人的这个公式来调整我们的这个行为，所以这些东西不是通过人来计算的，而是通过系统来生成的。 OK， 这个叫做动态定价的方法哈。还有一个方法呢，叫做订购式定价。什么叫订购式定价呢？就是如果你愿意提前一年买到所有的牙膏、牙刷，然后洗发水，我可以给你打一八折，你乐意吗？很少有人这样做，对吗？我们觉得没有人这样做，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没有人这样干。亚马逊现在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事了，亚马逊开始已经接受顾客的这种长期订单了。比如说这个顾客说，我每年你每个月给我送什么什么东西 ，OK， 亚马逊就定期给他送过去，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OK， 这种也就是预购的方法。这种预购的方法是完全可以把价格再降低的，因为它减少了商家的风险，对吗？在现在这个时代，预购也会变得越来越便捷和广泛。这里边最典型的方式就是众筹，众筹的方法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预购的方法，对吗？就是这个主意根本还没有呢，有了主意根本还没有产品呢，就大家都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出来。好，你愿意要的话，你就来给钱。有一个人，比如说他发明了一个杯子，他这杯子做得很漂亮，还有什么功能很好，对吧？但是他没钱生产，怎么办呢？把这杯子放在网上，说谁愿意预购这个杯子，然后只要预购达到100个，我就去做；达不到100个，把钱退给大家。 OK 可以吧，然后这些人就交钱，说我要一个，反正杯子也不贵嘛，一人交个100块交过来了，100个凑够了，10000块钱有了，他就去生产，如果没有凑够把钱还给大家，这事儿就算没成功，对吧？然后用这种方法可以孵化很多的想法和创意。你比如说美国最有名的一个网站叫 Kickstarter， 做众筹最有名的 Kickstarter， 中国叫京东众筹，对吗？ Kickstarter 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放上来，大家给钱，给到足够的钱就开始干。京东众筹在中国做的也很好，咱们有一个会员，我要隆重推荐一下，咱们有会员叫郭英，他是种苹果的，他在那个洛川，陕西的洛川是非常好的这个种苹果的地方，我吃过他的苹果，我真的非常甜，而且他无公害，就他很认真的去种苹果，然后那个苹果种好以后，他在京东上就做了一个众筹，他说你可以支持1块钱给你什么什么，你可以支持30块钱给你什么，这是100块钱，然后最高的你可以支持1000多送你一棵树，整个一棵树给到你的，那里边的苹果每年几百斤我全部给你寄过去，对吧？放在冷库里边，你想要就给你寄过去，这就是预售的方法，你等于一次把这一年的苹果买完了，然后他给你一个优惠的价格，还保证产品质量好，这个在过去很难实现，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的普及以后，这个事以后会变成一个常态，今后你完全可以提前把一年的苹果买了，然后提前把一年的猕猴桃也买了，把一年的百香果也买了，甚至把一年的面粉米什么都买了，只要它能够给你带来便宜，而且最重要是对商家来讲最大的好处是减少了风险，因为我已经获得了这么多的订单，然后我就减少风险，可以控制自己的成本。 OK， 所以这种叫订购式的定价呢，我相信这个是所有定价的方法当中会最有潜力的一个方法，将来会变得越来越多。 OK， 还有一个方法呢叫做重视营销盈利能力。什么叫营销盈利能力啊？就是你这个货品能够给你直接赚到的钱叫做会计盈利能力。比如说这一瓶水它的成本是1块钱，我现在卖1.2块，那么它的会计盈利能力就是2毛，对吧？但是什么叫营销盈利能力呢？就是虽然我卖这个水没有挣钱，但是这个水能够给我带来特别多的顾客，然后这些顾客在我这儿挣了钱，这个叫做营销盈利能力。 OK，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超市里的水都卖那么便宜了吗？超市里的水都是赔钱卖的，就它有的水卖8毛钱，再加上运费，加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不赚钱了。但它要卖8毛、卖7毛，甚至卖6毛，我都见过有6毛钱的。为什么呢？因为水对于消费者来讲是一个价格敏感产品，消费者会更重视水的价格，他对水的价格很敏感，在外头一买2块，在这一买1块，便宜，所以他就会觉得整个超市的东西都便宜，这就叫做盈利能力，营销盈利能力，对吧？所以当你的产品你并不在乎它会计盈利能力，而在乎它的营销盈利能力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给它定一个更低的价格，然后让它来吸引顾客的到来，这也是一种定价的策略哈。还有一种定价策略呢叫做绩效定价，这个我相信未来也会越来越多。什么叫绩效定价？就是好用了再付钱。 OK， 你做完了以后你觉得不错，那你就再付钱。我这次在桂林碰到一个朋友，他代理了日本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号称是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增长，他说你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你就不需要做放疗和化疗，他们除了骨癌和血癌之外，因为骨癌和血癌其实不是经典的癌症，除了骨癌和血癌之外的其他的所有癌症，只要长期的吃这个药就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增长，而且你的生活质量会很好，而且没病的时候吃也能预防。但是卖不动，为什么呢？你怎么让人相信你呢，对吗？你从日本弄回来这么东西，你说它很好，然后你说你身边的朋友都试过了，他们吃的都挺好，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但是对不起，这种说这种话人太多了，你被大量的那个保健品都淹没了，因为中国拿这个东西骗人的人实在太多了，怎么办？卖不掉。所以这时候我就讲，我说你其实应该尝试着采用这个方法，就是好用了再给钱，那就是你吃，我可以不要钱给你吃。那如果你吃到什么情况下，我们设定一个标志，对吧？达成了你给我钱，如果没有达成，那算我不要。OK， 敢不敢这样做？这个好用了再给钱的方法适合什么样的东西呢？第一个就是结果一定要可证实。结果如果不可证实，你就没法做这样的东西，对吧？所以结果要可证实。第二个就是结果对双方都好。就对方活得更长了，身体更健康了，对吧？你也赚到了钱，结果对双方都有好处。第三个呢，就是失败不至于摧毁卖家，就算我这些药给你吃了，你最后没好，你不给我钱，也不至于把我摧毁掉。 那如果你是卖机械，你尝试用这样的方法，你说用又挖完了以后，如果不行就别退，这就不给钱了。一个机械不给钱，这公司就倒闭了，对吗？所以这种会摧毁掉卖方的这种方法呢，就是产品呢就不适合用这种方式来尝试。所以如特别适合保健品，特别适合教育产品，对吧？你尝试着，如果你听了之后，如果你吃了之后，如果你用了之后发现有用就给钱，发现没用不要钱。这就是我们说叫做绩效定价的方法哈。几种的哈，我们数一下哈，看着给、免费、价格战、微定价、自动降价、差异化定价，然后哦，差异化定价没有讲哈，这个什么叫差异化定价呢？差异化定价就是严重的价格歧视，价格歧视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哈，什么意思呢？就是针对不同的人可以卖不同的价，你比如说运通，美国运通有一个黑色百夫长卡，所谓的黑卡，传说中的黑卡。这个黑卡的入会的门槛是首先要交$5000的入会费，这是交的哦，别人交$5000的入会费，然后每年还有$2500的年费，谁办这样的卡呀？这玩意儿太贵了，对吗？但是对不起，全世界有200万人真的办，就是有一些人有钱，富豪他就是这样，他就愿意花这么多的钱，然后去体验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感受。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有钱人，那时候我很穷，然后我那同事很有钱，然后我们在一块聊天，他就讲，他说，哎呀，昨天终于找到一个游泳池，特别好。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比别人都贵好多。我当时压根不能理解，我说这是好吗？他比别人贵好多，怎么会好呢？他说没人呢，贵好多所以就没人呢。OK， 他比别人贵好多所以没人，然后这些有钱人觉得好好。OK， 所以当你能够为有钱人提供一些特别奇怪的服务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钱人真的有时候对钱不太敏感，他会花很多钱买一个差不多的东西，跟别人没有多大区别的东西，但是他要的是一种不同的感觉，这个叫做差异化定价，对吧？所以差异化定价，然后绩效定价、动态定价、这种订购式定价等等，你看刚好九种方法，这九大方法我相信能够帮到大家把利润率提高那么一点点。你知道利润率提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对吧？所以当你能够尝试着用这九个方法做一些努力的时候，希望你的生意能够做得更好。现在中国的生意都不太好做哈，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精益化的去管理我们的生意，好好的学一学农民在最后那几天是怎么收割的，收割的过程才决定了今年的收成，好吗？欢迎大家加入樊登读书会，带领身边更多的人一块来读书。我们的目标是每人每年读50本书，就可以让中国变得更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